请看最后一段，佛问圆通，我已观察虚空无边，入三摩地，妙力圆明，思维第一。前面是说明啊，修正这个的道理，最后的结论就是我按照这个道理去修。就前面说剃观啊，怎么怎么怎么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去观察虚空无边，入三摩地。那么这个文字的描述啊，上到这里有点略略要注意上它的变化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往前面89页再看，倒数第二段讲到月光水大啊，说我佛问圆通，我以水性一味流通，得无生人，圆满菩提，思维第一。几乎每个都有无生人。人有三种：生人、法人、无生法人。在我们修学的过程之中，这个忍呢，是从开始有忍相到没有忍相。比如说我们说十载寒窗无人问，那就是默默耕耘，要耐的这个辛苦啊，才能达到欲举成名天下知。欲举成名天下知好像正当涅槃。那到后来是没有忍相，完全没有忍相了，那就是无生法忍，以空性的去作为了，那就这样。那么这是一个。另外说我以什么思为第一，再各位看同样这个89页第一段的最后一行，佛问圆通，我以剃观什么什么什么，成无上道，思为第一。88页第三段啊，也是佛问圆通啊，如何如何，思维第一。思维第一也就是说，这个法门我们常讲无上甚深为妙法。无上甚深为妙法，就是说明我们佛法，我们所修学的是无上之世间，出世间没有比这个更加殊胜的，所以叫做无上，就是 top， 就是顶尖的呢。那所以思维第一，就是这个法门是顶尖，我是修到一个究竟了义圆融无碍的方法，我是从这样子达到一个这种不是方便法门，是究竟法门。所以都强调啊，以这个来，这是第一非常殊胜的法门。那可是到了90页，今天我们从90页开始说这个第三段，佛问圆通啊，最后说何时方佛传一妙心。前面呢有一个就是讲入三摩地啊，同样在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一段里面最后一句，佛问圆通，我以观察什么入三摩地。三摩地是什么？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了解啊，最前面第一页，就了解第一页下面就有首楞严究竟果觉的妙定、大定、圆定。那上面就写色摩他、三摩禅那，其实这三个都是属于定。那现在用的三摩或者三摩地，这个翻译有几十种， 或者叫三昧，都是翻译的名字，都是定的意思。不过呢，在定里面有的是偏重在慧，有的偏重在定，有的在定慧等词有所偏重，所以把它分为色魔。色魔其实是止的意思，色魔它有的叫禅那，所以不管叫色魔叫三魔在禅那，其实都是在讲定。我们这一个法门就叫首楞严大定，或者叫妙定，或者叫圆定，其实都是定啊，只不过它偏重在哪里而已了。哎，所以呢，总的来说，《楞严经》它的一个修行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得定啊，要得定，修这个楞严大定啊，就三昧。我们众生呢，这是没有定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定。当然，以三摩地或者三昧或者三摩来说，如果我们看佛学的词典，它是有正定啊、正调御等词等意思在里头。它这个意思如果要好好的去研究的话，我们的一般人就没有正慧，没有正定，也没有正的调御。所以金刚经说如何降伏其心呢？降伏其心就是我们正定正慧正当的调御。众生是不调御了，没有降伏其心。降伏其心就像说三摩，就像说禅那啊，或者什么，哎，这个名词。所以因此他最后面就提到进入啊这个定的世界，就是诸佛的世界。按照这样的一个功夫，像练功夫一样的，哎，进入这样的啊，所以这个他的结论的地方都要有入三摩地。哎，这就是一种修行功夫，而它不是一个玄学去空想的一个美妙的道理而已了。它必须要入观入定，进入这个境界之中。就是我们读华严经啦、什么经论说入不思议法界品，其实入不思议法界品就是入这些地上菩萨，那不是我们这种妄想的思维知识能够达到的那个境界，所以叫做若夫是一法界，或者是解脱的一个境界。那所以加上了这些，因为它是不可思议的，那加上一个不思议。因为禅定的时候我们不用妄想的，妄想都是凡夫生灭心去想的，我们世间法都是靠着那个脑袋生灭心去想出来的。禅定是我们本具的，我们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，可是不能用我们的意识心去达到，意识心永远不会达到，因为不相应呢、不相应不相当，哎，要用我们这个这种不生灭心，要经过了入三摩地你才能达到。那个境界是自己知道了，你到了那些你就知道，不要别人说。可是用我们的妄想心，你要用我们一般的东西，都是用思想去想，想出来的，别人就用想出来的，我用想出来去接受他的东西，是世间法的东西嘛。可是诸佛境界就不是啊，它是叫做静虑。所以禅定的意思叫做静，静是没有妄念的，那时候产生的智慧律啊，静就是定，慧就是真慧，那时候产生定静中产生的律，那才是真智慧。 敬忠就是没有妄念呢，可是并不是槁木死灰，什么好像断灭了，这个心都没有了，不是，否则就是断灭见啊，在那个程度所达到的，对啊，不思议啊，不是说我们凡人没有办法思议，你圣人们会至少会相应，在我们禅修的时候，约起五分钟十分钟，你想哎，五分钟十分钟，那个刹那哎，你根本我脑袋清清楚楚的，清清楚楚的。但是一般人脑袋是24小时都是在乱动的，他怎么会了解你？他禅修，他觉得不可能啊，人怎么会坐在那边很无聊？很多不要看哲学家、文学家，他也定个三分钟、一分钟，他也定不下来呀、啊。他的心都是乱糟糟的，他没办法定，他怎么说这是不可能的？你没有进去，没有去，因为我们无始劫来跟妄念刹那生灭的心太久了。即使我们能够有个三五分钟、十分钟、二十分钟，哎，你会领悟另外一种。所以有人打出禅期打佛经，哎，他突然觉得哎心很清凉，很自在。他因为这样而起信的，因为平常领悟不到嘛。世间法的东西根本跟这个不相应的东西，你再聪明，越聪明可能是狂慧耶，不是这个智慧啊，不是啊定中所产生的那个智慧。所以大觉有智者后有定，定后能静，静后能安，安后能虑，虑后能得啊，定静安虑得，那都是往里面所领悟出来的，佛法智慧都是如此出来的，所以跟一般的智慧是不同的。所以说有定无慧作为邪定，有慧无定作为狂慧，那一般的知识就是狂慧呀、啊，所以这是不同的啊。所以这点我们了解，它这个名相里面呢所代表的，就是也可以说我们的心法都是唯心，众生不同的就是心法，有了心法能够真正明心见性的，明知本心，见知本性的，其实这个境界才是这真我的境界啊，叫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个是宇宙真相、人生真相的那个境界，是我们本具的。那你必须要有用相同的步骤，所以才会前面有谈到和十方佛传一妙心，就是相同的境界你才会领悟到，你不相同你如何了解呢？就像隔行如隔山一样的，哎，他们那行的你不去你怎么知道他们在是什么样的状况，哎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这边特别提出啊，入三摩地妙力圆明是为第一啊，提出这样。好，那么这就是讲虚空藏菩萨的空大，地水火风空，这个下面还有一个是，是，那就是弥勒菩萨。大家知道，弥勒菩萨是唯识中的，好像龙树菩萨是中观空中的祖师。弥勒菩萨是有中或者是相中或者唯识或者于前就于前是立论。弥勒菩萨，对，于前是立论是弥勒菩萨所造的，哎，那他就让是转世成智，是，对，弥勒菩萨所表现的就是修行的是唯识定啊，所以每一个菩萨代表他的一种悟道的一个方便的法门，哎，好，弥勒菩萨。即从做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。这个地方我再顺便再提一点，因为这些都是自成，因为所以说我们说佛教用佛教的思维，这些都是过去诸佛哎，他们等于说起来就是他们是学长啊，他们已经毕业了，毕业的回来呢，参加我们的同学会，告诉我当时啊怎么修学分的，怎么毕业的，那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巧妙。啊，那看看谁相应，你相应这个法门还是那个法门还是哪个法门，每个人都把它过去世代，那我们用世间来讲，哎，这个都是过去世啊，啊，这样 弥勒菩萨呢即诵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：我亦往昔今微尘劫有佛出世，名日月灯明，我从彼佛而得出家，心重世名，好有主性。这个你看，我们从那边看开始到现在，这些过去诸佛他们的成佛因缘都有佛带领，佛前还有佛，佛之前还有佛，经过微尘劫啊，叫做日月灯明，我跟从这个佛呢而得出家。但是出家以后，我心里所重的是世间的名利，所以喜欢呢有主性。那印度有所谓的主性，什么刹帝利、首陀罗什么啊，就是现在讲的就是喜欢奔走豪门，结交啊有权有势的这些人。所以很多佛刚开始呢也都是啊着相或者名闻利养。哎，怎么样从这个烦恼证入菩提？因为烦恼跟菩提两个不是二，他们不同就是他们怎么样转烦恼为菩提，他就是贤，就是圣。凡人就是说烦恼的结果还是烦恼，烦恼更深的烦恼，他们的烦恼就变成菩提。哎，差别性就在这里。哎，就是这是值得我们去这个注意的学习的。那么再看后面，尔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是定入三摩地。那个时候的这个佛啊，就是世尊，不一定是指释迦世尊呢，反正佛都可以用世尊，为世所尊。他教我修习的是什么呢？什么法门呢？就是唯心是定，唯是啊，唯心是定啊，这个法门就是因为我是善乱心，那入三摩地。三摩地我们刚刚讲过了，历劫以来以此三昧是恒沙佛，求是明心削灭无有。这历劫以来就是因为这个三昧啊，也去跟随了恒河沙众的佛，把我这个烦恼追求世间名利的心把它消歇归诸无有了。一直到燃灯佛啊，这个燃灯佛我们也就是世尊如来啊，前面我乃得成无上妙缘世性三昧，就是唯心是定，乃至穷空如来国土尽会有无，皆我心变化所现。世尊，我了如是唯心是故，世心流出无量如来。因为我了解这个啊，这些我为唯心之事，世心三昧啊，从我们本心中流出无量如来尽得受集，现在受集次补佛处，这补位佛。我问圆通，我以剃观十方为是世心圆明，入圆成时远离依他及天际之得无生人。好，这个请各位看到我们的表解102页。大家看这个表解里面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五重唯识观上面，一个是下面唯识三性，还有一个是唯识四分。所以这个是唯识学它转世成智的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就是换句话说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唯心是定怎么修的，他必须要了解 啊，一个是为师三敬，一个是为师的四分，还有一个就是心王心所。所以这个名相呢，哎，在这个地方我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来介绍，因为他讲的简单，就是唯识学是转唯识相为唯识性，一句话就是这么啊。唯识学就这个一部很重要的唯识三十颂是世亲菩萨，所以在印度唯识学最早是弥勒佛，弥勒佛所讲的就是瑜伽师地论，当他讲很多经论呢、啊，这个是唯识学的本论，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呢。那后来他是啊，说传给谁呢？传给无著菩萨，无著就是无着，执着的着，无着。他两兄弟，一个是叫做世亲，世界的世，亲戚的亲，也有翻译作天亲菩萨，这是两兄弟。哎，这两兄弟跟弥勒菩萨学。那这个无着菩萨就有重要的，就是色达成论等等的论。世亲菩萨就是唯识三十颂、二十颂啊、五蕴论呐、啊，这个等等。那我现在跟这个有关的就是唯识三十颂啊，有30个偈颂，每个颂有4句。那么这个三十颂后来在隋唐时代，这个玄奘大师呢啊，他就是到印度取经，就跟着啊这个戒贤老法师啊，戒贤老法师那时候当然无著世亲菩萨已经啊这个圆寂了啊，他把这些引进到中国，就是唐代创建了法相唯识宗。那法相唯识宗的这个系统最重要的一部论就是成唯识论，又翻译作唯识成论。成唯识论是解释三十颂，好像朱熹解释四书一样。而玄奘呢，我现在是把他的历史交代一下，大家听就听了，记不得就记不得了啊！但是我这个来龙去脉我必须要跟大家介绍。那么这个玄奘大师在翻译，他翻译的不只是唯识的了啊，当然也有大般若经600卷啊等等。当时他的弟子就是窥寂大师，当玄奘大师到印度的时候，印度在世亲菩萨造了三十颂以后，他没有坐住，他就有点像诗记一样的。那后来呢，就有十大论师坐住，好像很多人在住论语孟子四书。可是到了朱熹就集大成，所以那么也就是说，这十大论师十个重要的注解三十颂的，就是以护法菩萨，好像朱熹，那玄奘大师根据的就是等于朱熹这个系统，护法的系统，也就是说十大论师注解三十颂，本来玄奘大师要把这十大论师都把它翻译过来，可是卷译太浩瀚，窥寂大师就建议玄奘大师，你把这么复杂的那个十大论师的，你就选四家为代表，然后折中于护法，就好像说以朱熹来综合各家折中啊，那样意思一样的，这就造了成唯识论。对，成唯识论呢，就是我们要研究隋唐佛教在法相中呢，你要看的是最。唯识宗虽然叫做六经十一论，有六部经，有11个论，都很重要啊。但是唯识三十颂是要中之要。那唯识三十颂呢，又以成唯识论 啊，所以这个来解释三世颂的为主。那么窥基大师又还有翻译，就是五重唯识观，就是这个五重唯识观了啊，这五重唯识观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是讲到三世颂，三世颂呢，讲刚刚讲的话都不记得没关系，我们把三世颂，三世颂他所讲的是什么呢？境，境界的境，行，行为的行，果，因果的果，境行果。境是讲唯识境，唯识境界分为两个，一个叫唯识相，一个叫唯识性啊，这就是唯识学上用现在来讲是理论哲学，理论哲学。第二是行，行就是修养哲学，修养论，功夫论，就是说你前面讲静，那行是什么呢？就是转法相为法性啊，转法相为法性。怎么样转法相为法性呢？唯识讲到八个事，这讲的确实一点，就是转八事成四智，就是转事成智，就是这个事把它转成智，事是分别差异的智，转八事为四智啊，转八事为四智，就是转第六事为妙观察智，转第七事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八事为大圆净智，转前五事为成所作智，这转八事为四智。转我们就要记，就是啊，记得记不得都没有关系了，但是你要想记的话，第六事是观察但不妙啊，转世成智就叫妙观察，就像说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就妙了，就说转世成智妙观察智。第七事是我执是不平等啊，所以转第七事叫平等性质，平等。第八是啊无记性的，哦，或者有人说是所以广义的染污性的，所以转上讲与大圆净，我们刚刚讲大圆净智，像个大圆净啊，是刚刚谈到了无边大圆净智，像个圆净一样。前五是依托五根，我们这个五根是造业的，成就的是造业的，可是佛的菩萨就要成就所做的事业，这叫成所作智，就是转八事成四智，这是转世成智。那果呢，刚刚讲境就是唯识境，转法相为法性，转法相为法性再名就转八事为四智，就是行，就是行。因为它不是只是玄学啊，所以它有修正，好像我们讲饮食的营养啊，这些理论，你光是讲营养没有用啊，说食素饱，你要去讲矿脉啊，你要去实践呐、啊，在日常生活中间，我的饮食才有用啊，不是饮食不是说的好玩的，不是玄学玄谈，那它有行，果就是分了五个果位，从资粮位、加行位、见道位、修道位、究竟位，五个果位。资粮就是准备资粮，好像我们到远路一定要准备车资、准备行李、准备吃的粮食，叫资粮位。哎，然后快到了就加行，加行位，见到了本性了，见到了叫见到位。真正见到了，好像说我们要到这个阿里山，我们要准备资粮、交通工具啊，这些这个等等，刚刚讲的这些啊粮食。然后见到阿里山，就是见到阿里山头，见到真正见到阿里山头，你这个修行你才功不唐捐呢、啊，你就一步一步的，就是修道啊，真的修道。那最后你到了阿里山的山顶，究竟位，就分了五个层次，五个果位，所以叫进行果。那唯识三世颂就是把唯识学《瑜伽师地论》一百卷。太广浩瀚，所以把浓缩为三世颂。玄奘大师造那个八十规矩颂，八十规矩颂就把三世颂更浓缩，就叫八十规矩颂。好，那我们刚刚 是先介绍这个唯识学的这个历史跟它一个理论结构啊，跟实践的这个情形。下面就是我们把这个唯识学的浓缩呢，浓缩起来就是三性，就是现在讲的三性。现在看来我们看表姐里面有三性，这三性又一个名称叫做三自性。唯识跟中观不一样，中观是诸法无自性啊，唯识学不是，唯识要建立，它有三自性三无性，它要先立再破。唯识学是在立，中观在破，所以中观始终不立一切法，唯识学不是，要啊五位白法什么什么啊，它在立很多的法，立了以后再破。好，那下面这个先从简单的再复杂。简单的就是说，我们先了解的是偏计所知性、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。哎，那后面呢，它有比喻，比喻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叫缘成实性？它就有一个比喻，麻绳跟蛇，麻代表的是麻绳，绳子是诸法的本性，它是麻是绳的本性。假如是这个绳子是麻做的，它的本性是什么？绳是依他起的，哎，就是它就是麻，所以绳没有自性哦，绳子它是麻起的，所以它本身没有自性，所以叫做麻绳呢、啊，麻做的绳子，所以依绳而有啊、依麻而有神相，麻不一定做神呢、啊，麻也可能做衣，可以麻也可以做别的东西，所以神是没有自信的。这个比喻的是什么呢？诸法就像是神，都是因缘依他而起。诸法的自信是麻啊，叫圆成圆满成就的真实性。可是人在晚上看不明确，因此就把麻绳看成蛇，这完全是一个错觉，这叫做偏计所知性。偏计就是周偏计惰，就是周偏，也就是说完全错误的计惰，就是分别执着，错误的执着而产生蛇的相。也就是说你执着，你不晓得这个神是一马起的，不但不晓得他是神一马起，而把神起了，把这个诸法起了一种错误的着相执着，产生了贪嗔痴等等，就是产生蛇相，就像杯弓蛇影一样的，杯子里没有蛇，可是你一觉得哎，这里面蛇，我把那个吃进去了，他肚子痛了，其实根本没有啊，就起了一个偏计所执性，有的叫做偏计所执性啊，简称偏计执性，也有叫做偏计所执性性，依他起性性，缘成实性性，或者自性啊，这名相没有关系啊，就大概这个这样的一个意思。而把这个缘成实性就代表唯识性，其实这个唯识性是空性的啊，圆满成就真实性就是空性。那为什么它会有一个缘成实性？这个我也顺便跟各位介绍，有一个历史，就是说印度在佛教从那个龙树菩萨这个中论或者中观讲空性，在大约是在佛灭度后500年啊，我们用一个大概的数字，佛是在西元整数来讲，大概西元前大概500年那个时候，因为这个佛教的这个佛历没有定论啊，我们只是说一个整数的大概数。 那佛灭度后六百年，大概西元一两世纪的时候，那是龙树菩萨出世，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，他为了破除小乘外道，写了中论或者中观。那他这个后来是提婆等等，慢慢慢慢，大概到后来讲究，他讲中啊，可是后来的末流就慢慢变成执着空，变成断灭空啊，把他的中道这个道理把它变成断灭的一种误解。所以因此在世亲无著菩萨时代，在这个因缘啊，因为这个因缘就讲有来挽救，要 balance 这个讲空。所以我讲有一个空，好像是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啊，我就讲个圆成实性，不是没有哦，它这个圆满成就了真实性。所以他用这些是用历史的因缘、历史的情节来讲，是增贬啊，那个空的断灭的那种偏失，所以讲这个，所以这个讲因缘啊，历史的因缘。好，那就是说唯识学刚刚谈到圆成实性是唯识性，偏见所执性是唯识相，依他起性是性相的中介。为什么会产生偏见执呢？就是你不知道偏依他就是缘起了啊，中观讲就是缘起了，他的就是各种其他的条件，他不知道这是缘起法，是空性，而产生一个完全错误的情事的执着，就想说把麻绳误为蛇，那就会心里就会产生害怕、恐惧啊，这种贪嗔痴的烦恼，产生蛇啊，为唯心所现呢，就起了一种完全错误的执着。其实这三个是三位一体啊，三位一体啊。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啊，天上的月亮是圆成实性圆满啊，是不生不灭的。然后啊，月亮呢，有我们月亮，因为眼睛一花眼变成两个月亮，月亮就一个啊，那是依他起。这个月亮第二个月亮是依第一个月亮起来的，依他起啊。可是那种近视眼然后眼睛不好呢，看不见，那看到水里的月亮认为这是月亮，那水里月亮是偏计值啊，就像李白一样喝醉酒海里捞月，那湖里面一捞月就淹死了，他不晓得这是虚妄的。可是不要忘掉哦，这个虚妄呢是依真实而存在的一个。所以有人说圆成实性是真，依他起性是假，假是依真而有的。那偏见所执性是妄，根本就没有。可是这三位也是一体哦，没有妄怎么会有假，假亦真，所以这三位一体。转世成真就是说你要从妄的知道那个假，从假的能够看到那个真的，就是转世成智。那性相两通就是说你要从相中见到性啊，你从这个相里面天上有月亮，天上两个应该其实就一个，所以它变成一个三智性，来把相跟性的关系以依他起来做媒介结合啊，一个是缘起，一个是性空。依他即是缘起，你知道他是缘起法，你不起执着，不起妄见，没有蛇的见解，你就看见神的自性是麻，就好像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唯识三性是他唯识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三个柱子啊，一个结构，一个结构。那这个结构呢，就是说你把这个结构了解了，那五重唯识观就是根据这个结构出来的，根据这个结构出来的啊。就好像说我们看到五重唯识观，犬虚纯实观 这就是偏激所知性。那第二个舍乱啊，刘成观，第三个、第四个，这就是依他起自性。第五个浅向正性，就是圆成实性，圆成实性啊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先要把这个结构啊，就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复杂，了解之后，很快你就可以了解。我这边跟各位哎，稍微说一下，上一次我啊，以前我在研究唯识学的时候，我花了好几年，各位不要看，我花了好几年 N 遍，我为五重唯识观就是看不懂。有一天我突然把这个观念弄清楚，当然里面还有一个唯识四分呢，啊，把它哎，这中间插一个四分的关系，还有一个是心王心所的关系。但你先要把这个大架构啊，细的架构，啊，我这边先给各位做个预告。就按大家的心呢，啊，有一次也是一个因缘，我讲唯识，大家讲了20分钟，没有像今天讲那么详细了。下来以后就有一位居士说：“哎呀，熊老师啊，我今天才听懂五重唯识观，我听了 N 遍。”我说：“你听了 N 遍，我看了 N 遍呢。你20分钟，哇，你咋灵验？你20分钟就会懂我二十年的，你知道吗？”所以大家就是说，五重唯识观大家不要害怕。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，因为今天时间到了，就是预知后事如何，我们就要下回来把这个五重唯识观呢，把它记下来。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就是说它的细目中观是啊，缘起性空很简单，好像很简单，唯识学是很精细啊。那真的要讲讲，就是看那个五位白法，在比如说我们的老的课本的29页了。今天时间到，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。